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。诗篇十七篇一到九节：
耶和华啊，求你垂听公义的呼声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求你侧耳听我这没有诡诈的嘴唇的祈祷，愿判我公正的话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查看正直，你已经考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到错失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谨守你嘴唇的言语，不走残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。你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人，脱离那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使我脱离欺压我的恶人，脱离那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
诗篇十七篇八节说：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，他在初信主的时候呢，不太明白瞳仁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语在中文里呢，并不常用。如果用瞳仁在谷歌搜寻，会发现这个词几乎只有基督教在使用的。可能因为当年和合本就用了它来翻译眼珠或者眼中最重要的那一位，这些比较常用的词语。因此这位神学院的老师对这个字词呢，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感受。试想象，眼睛是身体中最需要保护的器官，全能的上帝把我们像眼球一样来保护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呢？今天经文的标题是大卫的祈祷，内容十分明显，诗人求神的保护和帮助。但在阅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感到诗人似乎有些自以为是呢？例如在十七章一节三节和五节，他就说：求你垂听公义的呼声，听我这没有诡诈的嘴唇的祈祷，你已经考验我的心，却找不到错失，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那试问，真的有人能够做到这些吗？诗篇十七篇其实呢，是在一个诉讼的场景，诗人被敌人无故的迫害，因此呢，他来向神申诉，求神保护，而他申诉的理据就是自己无罪。看看大卫的一生呢，他也曾经犯错，但是相比许多人，可以说他已经是做得不错了。而更重要的就是，当他发现自己得罪神之后呢， 他愿意深切悔改，向神认罪。他自称为义，并不是因为骄傲，而是他确实比他的仇敌更加按神的心意而活。那前面提到的神学院老师，他为了做一项研究，曾经进行过一个小规模的调查，收集2024年香港数十个堂会在某一周的崇拜所唱的诗歌，发现到当中有三类最常见的主题，按着次序呢，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爱和神的帮助。相对来说，神的荣耀、圣洁、大能等等超然属性的主题的诗歌呢，却比较少人来选用。我们都盼望自己成为上帝眼中的同人，而事实上呢，天父连爱子也赐了给我们，他真的很爱我们。但是当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有没有常常检视自己是否活出一个配受这份恩典的生命呢？我们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无罪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大卫那样尝试尽力去做到最好呢？我们可以像诗人那样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如此坦荡的、磊落的求神的帮助吗？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《追随基督》这本书里这样描述过廉价恩典。他说，廉价的恩典就是将恩典作为一种教义、一种原则、一种制度。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，受洗而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，领圣餐而不需要忏罪，或赦免而不需要个人的忏悔。廉价的恩典是不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的恩典，是不需要背十字架的恩典，是不要那道成肉身又永远活着的基督耶稣的恩典。请向神认罪，求神赐我们力量，活出重价恩典的生命。我的脚紧紧跟随你的脚踪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诗篇十七篇五节和八节。
七灵修，廉价恩典和重价恩典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5年11月9日。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